弟兄姐妹上午好，
弟兄姐妹下午好，
啊，平安，
平安，
平安，
啊，是感谢主啦，真，虽然是秋天来的，
感谢主，虽然是秋天来的，
啊，是，今天好像早上也很寒冷，
今天早上都好像觉得很冷，
啊，但是啊，看见了这个太阳也是真的挺漂亮的，
但是看见这个太阳都是挺漂亮的，
也是看见神的恩典，
也都是看见神的恩典，
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在中心的管家，
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中心的管家，
啊，所以不知不觉了已经进到这最后一季了，
所以不知不觉已经进到最后一节了，
啊，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做管家的意思是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做管家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呢在原文那个管家的字是跟家有关联的，
因为原文管家的字是跟家有关联的，
就是在家里面来服侍神，
就是在家里面来服侍神，
那做管家呢的意思，
做管家的意思
就不是在一个别人的公司里面做 管理员，
就不是说一个在人家公司那里做管理员，
啊，这个家是我们的家，
这个家是我们的家，
这个是神的 神的家，
这个也是神的家，
所以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也是我们有份的家，
所以在神的家也是我们有份的，
来服侍神，
来服侍神，
所以管家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所以管家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许多人我们在过去九个月里面也看到了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来服侍神，
在过去九个月我们都看到是怎样在神的家里面来服侍神，
啊，其中呢最近我发觉了哈，从哥罗西书，同时我有感动跟大家分享的经文里面呢，
同时在哥罗西书我有感动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当中呢，
好像这个主题呢就是做生命的管家，
好像这个主题就是说做生命的管家，
或是我看中，啊，管家的生命的，
或者是我们看中管家的生命，
啊，这个可以更清楚的表达，
这个可以更加清楚的表达，
我们做管家的，
我们做管家的，
其实最主要神托付我们管理的，
是最主要神托付我们管理的，
就是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神创造我们，
因为神创造我们，
给生命我们，
给生命我们，
救赎我们，
就救赎我们，
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把神的生命，
将生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
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
神给我们的不能把它浪费的，
神给我们的东西不可以将它浪费的，
所以主要就不许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怎么样在家庭里面服侍啊，
所以主要的不是我们怎样教会服侍，在家庭那里服侍，
好像，啊，这个教会跟我们没有很大的关联的，
好像这个教会没有跟我们很大关联的，
我们最主要做管家的，
我们最主要做管家的，
就是要神把生命交给我们托管，
就是神将生命交给我们托管，
我们的生命也是属于主的，
我们的生命也都是属于主的，
啊，特别是我们信了主之后，
特别我们信了主之后，
保罗不是这样讲吗，
保罗不是这样讲吗，
他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他就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这个我，这个旧的我呢，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了，
所以这个旧的我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了，
现在的这个我应该不再存在了，
这个个我应该不存在了，
今天的我就是主给我的新生命，
今日的我就是主给我的新生命，
这个新的我就是在主里面的我，
这个新的我就是主里面的我，
同时呢我们要好好的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生命，
同时我们要好好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生命，
但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
但也都是我们基督里面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这个家呢，包括很多不同范围的。
这个生命这个家包括很多方面的，
啊。我们做终身的管家。
我们做终身的管家。
有些人误会就以为啊，我们就是好像是在教会里面呢，星期天呢，这个教堂里面做管家。
有些人就误会了，是只是在星期日这个教会里面做管家。
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管家呢，
其实圣经里面讲的管家，
就不光是在教会里面的，
就不单单在教会里面的，
啊。因为是生命的管家。
因为生命的管家。
生命有不同的生活的范围的。
生命有不同的生活范围，
好像是在婚姻啊、家庭啊，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好像是婚姻家庭也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我们职场啊、学习的地方啊、学校啊，
在我们的职场或者是学校，
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圈子里面，学校生活里面，
在一个社交生活里面，
当然也有教会了，
当然也有教会，
生命有着不同的范围的，
生命是有这个不同的范围的，
我们要做管家，
我们要做管家，
也就是在不同的范围里面能够好好的能够看神的用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生命，
你就要在不同的范围看神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
能够表现是基督的生命，
能够表现基督的生命，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当然我们也有个人有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当然我们要照着 各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但是在生命的其他范围里面，
但生命的其他范围里面，
我们同样要做好管家，
我们同样也都要做好管家。
特别是我们也愿意在这个不同范围里面做福音真理的管家，
特别是我们愿意在不同的范围里面做福音真理的管家，
在职场、在学校、在家庭，
在职场、在学校、在家庭，
在朋友之间，
在朋友之间，
我们也要做好管家，
我们都要做好管家，
生命的好管家，
生命的好管家，
这就是福音真理的好管家，
就是福音真理的好管家。
就好像保罗讲，
好像保罗这样讲，
我们是基督的工人，基督的指示，
我们是基督的工人，基督的执事，
我们是奥秘式的管家，
是奥秘式的管家。
这个奥秘式就是福音的真理，
这个奥秘式就是福音的真理了。
很清楚讲，我们是基督的工人，基督的指示，
好清楚讲，我们基督的工人，基督的执事。
所以强调点呢，就是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所以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属于基督的。
当年错在世上啊，李牧师问我大概我应该怎么样能够分享。
在年初的时候我就想，我大概要怎样。
这一年应该怎么样来分享？对。
就是这一年我要怎样跟大家分享。
就我知道的主题呢，就是做中心的管家。
我知道的主题就是做中心的管家。
在祷告当中呢，神是带领我进到这个哥罗西书里面。
在祷告的当中，神就带领我进入这个哥罗西书里面。
我当时越来越明白了。
我当时越来越明白了。
我们做管家，
我们做管家，
就是基督生命的管家，
就是基督生命的管家，
就是基督给我们生命的管家，
是基督给我们的生命的管家。
同时凡事都要看到基督，
同时凡事都要看到基督。
因为看不到基督呢，
因为看不到基督，
很容易的我们就活在这个肉体里面了，
很容易我们就入了这个肉体里面了，
或者这个世界里面，
或者这个世界里面了。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
我们现在生活就不是好像属于这个世界的生活，
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好像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生活。
因为我们在埃及里对我们赦免罪过，对于赦免对我们救赎，罪恶罪过对于赦免了。
因为我们在埃及里对我们救赎，罪过对于赦免。
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
叫我们与神与人和好，
就叫我们与神与人和好，
而是借着他，
而且藉住佢，
能够无论天上的、地下的，或者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无论喺地下的，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我哋属于基督嘅。
基督给我们生命，
基督俾我哋生命，
我们就做这个生命的管家。
我哋就做呢个生命嘅管家。
但是是基督生命的管家。
系，但系系基督生命嘅管家。
所以我们无时无刻咧，不要把基督排在外面。
所以我哋无时无刻唔好将基督排喺外面。
因为在哪一分钟、哪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看不见主。
因为喺嗰一分钟、嗰一时刻，我哋睇唔见主。
我忘记了主，
我就忘记咗主。
我们面对某事生活上的又受伤的问题，
我哋明我哋受到生活上有啲受伤嘅问题。
我哋面对生活里面有些问题。
我哋面对生活入边有啲。
无论是工作里面啦、家庭里面啦，或是教会里面啦。
无论系工作上面、家庭入边、教会入边。
假如我们看不见主。
假如我哋睇唔见主。
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咧。
就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嚟解决。
结果就很危险。
结果就会好危险啦。
所以我们需要做管家，
所以我需要做管家。
看清楚，我们是基督的管家。
睇清楚，系基督嘅管家。
基督生命的管家。
基督生命嘅。
所以一定要看到基督。
所以一定要睇到基督。
所以哥罗西书就是提醒弟兄姐妹有关基督的。
所以哥罗西书有提醒弟兄姐妹有关基督。
因为他非常清楚的把基督的，权柄全部彰显来解释。
因为他好清楚将基督嘅权柄嚟到显示出嚟。
就是当主耶稣讲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就系当主耶稣讲天上地下嘅权柄都给我。
耶稣基督，他是神。
耶稣基督佢系神。
他是神的儿子。
佢系神嘅儿子。
再帮大家温习吧。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开始。
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开始。
他就讲到基督是怎么样的，有万有权柄的。
他就讲到基督怎样是万有权柄的。
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这神的像，是手上的，所以一岁被造的以先。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手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手生就表示在超乎万有之下。
手生就是说超乎万有之下。
这个 手啊，就不许时间里面的早跟晚。
这个手不是说时间里面的早和晚，
乃是看这个地位上是超越万有的，
而是地位上超越万有的，
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神本体的真相、
啊、他是同时他所请所承受的名、啊、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的，
同时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而且远超过天使，
而且远超过天使、
啊、这神的儿子就是神，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
现在也是异端者去讲啊，耶稣基督啊是第一个被创造的。
有些异端就讲耶稣基督是第一个被创造的。
啊、所以他是比其他受造的比他早。
因为啊，所以他就话比其他受造之物是早。
好像神创造基督，然后基督就创造万有。
好似神就创造基督，然后基督创造万有。
这个没有圣经根据的。
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而且从圣经所讲是有矛盾的。
而且是同圣经入面讲的有矛盾的。
因为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很清楚来讲了。
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入面很清楚地讲。
就是所有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因为所有万物都是藉着他所做的。
啊、同时在强调就是、啊、不单是他从经验来讲。
同时强调，唔单止系从经验嚟讲，
不单是万有都是藉着他造的，
唔单止万有都系藉住佢做嘅，
凡被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
完全没有例外的，
完全冇例外嘅。
所以呢，他不可能是被造的，
所以佢唔可能系被造嘅，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呢不是耶稣基督所造的，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耶稣基督所做的。
啊，他也不是一个天使，
佢都唔系一个天使。
有些异端就是讲他是天使长，
有啲异端就讲佢系天使长。
哇，希伯来书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咁基希伯来书讲得好，
他是远超过所有天使的。
佢系远超过所有天使
嘅。啊，很清楚，你们讲他是神的儿子。
好清楚讲佢系神嘅儿子。
啊，他是创造主。
佢系创造主。
啊，这里要重复讲啦，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呢度亦都重复讲，万有都是靠他做的。
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主性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
因为无论在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
所以非常清楚，他是创造主，他是神。
所以非常清楚，他是创造主，他是神。
而且他是眷顾掌权的主。
而且他是眷顾掌权的主。
因为他在万有之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
因为他在万有之师，万有也靠他而立。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啊，同时他也是救赎主。
同时他亦都是救赎主。
啊，他为我们流血，流血。
佢为我哋流血，
洗净了人的罪，
洗净咗我哋嘅罪。
他更是一个复生的主，复活的主。
佢更是一个复活嘅主。
他是原始的，
佢系原始，
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啊，他是坐在高天上祭代者的右边。
他就系坐喺高天上祭代者的右边。
啊，所以这里很清楚，他是居首位的。
所以呢，好清楚讲，佢系居首位。
很明显呢，不许他不是以时间上排第一的。
好明显，佢就唔系话时间上排第一。
乃是他的地位上就是首位的，居首位的。
佢喺地位上系居首位嘅。
在凡事上居首位的。
喺凡事上居首位的。
最后，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最后，佢亦都系教会全体之首。
啊，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
所以主耶稣就系咁样嘅主。
啊，他是。在万有之上，
佢系喺万有之上。
我们就是要来服侍这一位主。
我哋就系要嚟服侍呢一位主。
我们也是跟这位主一起来同工。
我哋就系跟呢位主一齐同工。
啊，主差遣我们。
主差遣我哋。
不是要我们去尽量做好一点吧？
唔系话叫我哋尽量做好一啲。
他差我们一起就与他同工。
佢差我哋与佢同工。
因为今天呢，主耶稣已经差派圣灵来到我们中间。
因为今日主耶稣派佢嘅圣灵嚟到我哋。
圣灵也是神。
圣灵亦都系。
所以我们每天是与神同工。
所以我哋每一日都系
与基督同工。
与基督同工。
我们在服侍的时候。
我哋喺服侍嘅。
我们做生命的管家的时候。
我哋做生命嘅管家。
千万不要忘记。
千万不要忘记。
每时每刻也不要忘记。
每时每刻亦都唔好忘记。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
一定要睇到耶稣基督，
定睛仰望主，
定睛仰望主，
用他的方式，
用佢嘅方式，
依靠这个能力，
依靠嘅佢嘅能力，
彰显他的权柄，
彰显佢嘅权柄，
然后就做他的器皿，
然后就做佢嘅器皿啦。
这样基督就真的在凡事上居首位了。
咁样基督就真系喺凡事上居首位啦。
好，教会在后半年来讲呢？
教会喺呢后半年嚟讲呢？
我们谈到管家，
我哋谈到管家，
就一起来学习呢有关钱财。
一起嚟到学习有关钱财
的管家，工作的管家，
工作嘅管家，
家庭的婚姻的管家，
家庭婚姻嘅管家。
这个我看你们也听了，李牧师啊跟其他讲员也有很多分享了。
这个谂你大家都听咗李牧师同埋其他讲员很多分享。
啊，这个也就是我用这两个多月里面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中心点。
这个亦都系我会用两个多月同大家一起分享嘅中心点。
因为这里所讲的，也就是我们还没有讲哪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后半段，那里是这里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中心。
我们还没讲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后半段和第四章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有关刚刚所讲的几个范围里面的做管家。
也都是刚刚讲的几个方面来讲来做管家。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三位呢就是一起来思想。
我们就会一起来思想
做神的管家，
做神的管家，
在婚姻家庭里面，
在婚姻家庭里面，
在职场中做神的管家，
在职场中做神的管家，
同时在教会生活中做神的管家，
同时在教会生活中做神的管家，
就是有关金钱跟侍奉方面的，
特别是有关金钱和侍奉方面的，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各方面来学习，
这个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各方面来学习，
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基督中心的管家，
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基督中心的管家。
OK， 那我们在很多不同范围里面做生命的管家，
我们做在很多不同的范围里面做神的管家，
我可以能够每一个范围里面比较详细的从圣经里面跟大家分享，
我可以在每一个方面里面很详细的从圣经里面跟大家分享，
不过可能更重要呢，
不过可能更重要
就看看有没有一些一般性的原则，
就看有没有一些一般性的原则，
也是更具体的原则，
或者更具体的原则。
我发觉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呢，有些很具体的原则。
我发觉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有一些很具体的原则，
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生命的管家的，
就说给我们听怎么做生命的管家。
这个可能以前也有讲过，
这个可能以前有讲过，
不过从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提醒，
就是藉着今天在经文里面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提醒，
我们做生命的管家，
我们做生命的管家，
无论是在婚姻家庭里面，
无论在婚姻家庭里面，
在职场里面，
在职场里面，
在教会生活里面处理金钱或是侍奉，
在教会生活处理金钱或者侍奉，
我们都要留意这是重要的原则，
我们都要留意这个重要的原则。
首先来讲呢，
首先来讲，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
节，就是又讲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
就是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
换句话讲，
换句话讲，
无论是我们在家庭，在婚姻。
无论是我们家庭在婚姻，
或是职场在学校，
或者职场学校，
或是我们跟别人来往，
或者跟别人来往，
我们面对任何一事情，
面对一些事情，
我们就要用基督的道理来思想一下，
我们就要用基督的道理来到思想一下。
有些弟兄姊妹就问我有些问题我应该怎么做
有些弟兄姊妹问我有些问题我应该怎么做
我有一个同学他怎样对我，我应该怎么对待他
我有一个同学这样对我，我要怎样对他呢？
或是我现在毕业了我下一步应该留在英国还是回中国呢？
或者我现在毕业了，下一步应该留在英国还是去
留？我们事实上这些问题之前呢，
我们思想这些问题之前呢，
首先我们就问我们自己，
首先我们问一下自己
有关有关我们现在今天所面对这个问题呢，
有关我们今天所面对这个问题呢，
神的道理有什么提醒，
神的道理有什么提醒，
我们要考虑留在英国还是回国，
我们要考虑留在英国还是回国，
有什么神的话语是对我们有提醒的，
有什么神的话语是对我们有提醒的，
基督的道理是怎么样的，
基督的道理是怎样的呢？
所以我们就用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要做的决定里面，
所以我们就用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要做的决定里面，
而且这里讲当用各样的智慧，
这里特别讲要用各样的智慧，
各样的智慧，
各样的智慧，
就是我们要用非常 小心的，非常谨慎的，能够看看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看看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有可能呢，在这里有一小段，哪里有一小段，跟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有关联的。
神的道理可能这里有一小段，那里有一小段，跟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拿那小段来思想。
所以我们就拿过一小段来思想。
但是看的时候，看看上文下理。
但看的时候要看上文下理。
要非常精确的能够解释。
要非常正确的来到去解释。
我知道神有时候也明白我们的软弱。
我知道神有时会明白我们的软弱。
偶然呢，他也用一些 不成熟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偶然他会用不寻常的方法来带领我们。
但这个不是应用基督的道理的。
但是这个也都要用基督的道理的。
我们只有时我们用神的话语呢，根本就不是精确的使用。
有时我们用神的话语呢，根本不是正确的使用。
只是神怜悯我们。
只是神怜悯我们。
就给我们这方面来用这些信来带领我们。
就给我们用这些信息来带领我们。
譬如来讲呢，我知道有一个弟兄。
譬如来讲，我知道有一位弟兄。
他的车已经是有十几年了，他要换一部新的车。
他的车已经十几年了，要换一部新的车。
所以他在路上就看见有一部车，他就停下来了。
他看见路上有一部车，他就停下来了。
那部车有刚有个 for sale 的 sign， 就是出卖的。
有一个出卖的那个牌。
他就是想，哎呀，这部车也挺不错的。
他就想了，这部车也都不错的。
我应该不应该买呢？
我应不应该买呢？
所以跟着他就祷告了。
跟着他就祷告。
这个非常好的，他有做决定之前就祷告。
这个非常好的，他做决定事之前祷告。
在祷告之后呢？
在祷告之后呢？
他就自己想。
他就自己想了。
好像有句话就是从就是这个从《使徒行传》来的，
好像有句话在《使徒行传》入面来的。
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呢，神就呼召这个腓力，
在《使徒行传》入面，神呼召
这个腓力，就到旷野里面，向一个非洲的官来传福音。
去到一个旷野入面，向一个非洲的官传福音。
所以他在旷野里面就看见有一个马车，一部车在前面走。
所以他去到旷野入面，见到一个马车在前面走。
那个官呢，就是在这个马车里面了。
这个官就在一个马车入面。
我车啊，我不可能说是马车啊，总之是
车
呢，有可能是骆驼车也有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骆驼车都未定。
先讲车。
圣经就讲是车。
所以呢，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就叫腓力讲：“你往哪个车哪边去？”
使徒行传就讲腓力话，你往哪个车度去走？
所以这个弟兄就是这样的，我现在考虑要不要买这部车。
这个弟兄就话啦，我而家考虑要不要买呢部车。
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咧，就有讲几句话，就是你往哪部车哪边走。
佢就谂到圣经入边有句话，你往哪部车哪边走。
所以这神肯定要我咧买这一部车啦。
所以佢就话神肯定要我买呢部车。
所以佢就把它买下来了。
所以佢就将佢买落嚟啦。
这是神非常恩待他。
这个神非常之恩待他。
结果他买这部车也是挺不错的。
结果他买了这部车也挺不错
的。但是呢，这不是应用圣经的话语的。
但是这个不是应用圣经的话语的。
因为神可以，他会自然有感动，想到报纸上有一句话。
因为他可以有感动，想到报纸上有句话。
神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神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
但是我们使用圣经，只要用智慧，这是各样的属灵的智慧。来明白神的话语。
但是我们用圣经的时候，我们用神各样的智慧来到明白神的话语。
所以不光是有些小段抽来做考虑。
所以不应该是拿一些小段抽出来考虑。
不单是不单是。
不单是。
同时每一个用的经文里面呢，又看看上下文的意思。
同时每一个用的经文里面要看看上下文。
所以最好的就是我们把基督的道理经常的能够学习。
最好我们将基督的道理经常的来到去学习，
以至于我们有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
以至神的话语可以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
所以当我们面对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神的话语是很自然的出来了，
神的话语很自然就出来了。
我们的整个思维已经是一个属灵的思维，
我们整个思维都是属灵的思维。
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有这个属灵的智慧。
在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好，我们需要面对生活很多不同范围。
我们需要面对生活很多不同的范围。
第一就是圣经。
第一就是圣经。
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
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不但是我们自己需要学习，
不单止我们自己需要学习，
也需要鼓励弟兄姐妹，
也都需要鼓励弟兄姐妹。
用不同的方式，
用不同的方式，
彼此教导，互相劝慰，
彼此教导，互相劝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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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劝戒的时候，也需要能够按照基督的道理来劝戒的。
在劝戒的时候，也都需要按住基督的道理来劝戒的。
而是我们是有信心的教导跟劝戒，
或者是我们有圣经的教导和劝戒。
我们有信心的，
我们有信心，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心被恩感能够歌颂神的。
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心被恩感歌颂神。
好，我们用神的话语，
我们用神的话语
自己应用，
自己应用，
也用来鼓励弟兄姐妹，
也都来到鼓励弟兄姊妹。
然后就是这样呢，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
什么是奉主耶稣就主耶稣的名呢？
乜嘢系叫做奉主耶稣的名呢？
有些人就把基督教咧跟很多其他迷信的宗教混乱了。
有好多人就将基督教同其他宗教迷信嘅混乱啦。
因为有些迷信的宗教咧就很着重所讲的话的。
因为好多迷信嘅宗教好着重所讲嘅话嘅。
有些宗教里面也包括了有些咒诅的话语。
特别有啲宗教系包括咒诅嘅话语。
吓、啊，他要讲有句话咧，就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他要讲有句话就会有咩事情发生、
啊，就不能讲错的，
唔能够讲错嘅。
好像我们知道这个什么，要来定要来定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
好似呢个阿拉丁嘅神话故事入边。
啊、所以他有那个门打开的时候，
佢要嗰对门打开嘅时候，
他只要讲一句话讲得对的，
佢要讲一句话要讲啱嘅。
啊，以中文翻译来讲，就是讲芝麻芝麻大门开开。
用中文翻译嚟讲就系芝麻芝麻大门开开。
啊，一定要用芝麻芝麻大门开开，那门才开的。
你一定要讲芝麻芝麻大门开开，嗰对门先会开嘅。
假如想土豆土豆大门开开，呢个门就不开了。
如果你讲土豆薯仔薯仔大门开开就唔会。
啊，一定讲得对才开的。
因为要讲得啱先至会开、
啊。所以呢，有些人就误会以为基督教也是这样的。
所以有啲人误会基督教亦都系咁样嘅。
所以祷告呢，一定要讲得非常对的，讲错一个字呢就不灵的。
所以话就祷告一定要讲得非常啱嘅，如果你讲错一个字就唔灵噶啦。
所以因为这个理由呢，
因为呢个理由，
所以祷告之后一定要讲奉主的名祈求。
所以我哋祷告之后一定要话奉主耶稣嘅名祈求。
啊，你不讲这句话咧吓，神就不听不到的。
你唔讲呢句话咧，神就听唔到。
我真肯定不对啦。
我就话咁肯定唔啱。
因为主耶稣讲啦，你们所需要的吓，你未求之前，他也知道了。
因为主耶稣讲你哋所需要嘅，你未求之前，佢已经
知道。同时奉主耶稣的名呢？
同时奉主耶稣嘅名咧？
是什么意思呢？
系乜嘢意思？
不要忘记信息很强调，不是按字面的。
唔好忘记圣经有讲话，唔系按照字面的。
字句叫人死。字句，
字句叫人
叫人死耶！只有这个意思，这个敬意就是叫人活。
只有呢个意思，呢、这个敬意系叫人活。
所以我们要遵守圣经的教训。
所以我要按住圣经嘅教训。
要小心呢，不要按字面来乱解释。
要小心，唔好用按住字面嚟乱解释。
所以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呢？
奉主嘅名系咩意思？
就表示了这个也是主的意思。
就表示呢个亦都系主嘅意思。
你奉谁的名呢？吓？就他的意料同意的。
你奉哪一个的名呢？你
有明白所讲吗？
明不明白？
譬如来讲呢，假如是我在华威大学。
譬如来讲，我在华威大学。
我们有团契。
我们有团契。
偶尔呢，就是可能娱乐啊，他也可能借我去问候大家。
可能偶然娱乐，都会叫我问候大家。
所以我就不能回去的是啥？娱乐呢？我奉娱乐的名啊。问候你们，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会说奉以立的名问候大家。
我可以这样做，
我可以这样做。
因为假如是他要求我能够去把问候带给大家的话，
因为如果是他要求我将问候带给大家的话，
但是呢，假如不是他的意思的，
假如不是他的意思的，
他没有授权给我的，
他没有授权给我的，
哎呀，我不可以乱来的，
我不可以乱来的，
我不可以、我奉以立的名啊，叫你们怎么样的，
我不可以说奉以立的名叫你怎样怎样的、
我知道以立的神以前在华为非常使用这位弟兄，
我知道神在华威的时候非常使用以诺、
所以他的名字挺有影响力的，
所以他的名字挺有影响力，
但是可是他不在之后呢，
但可惜他不在之后呢，
我用他的名字也没有同样的影响力了，
我用他的名字也都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想 我就是怎么讲呢，奉以诺的名字也好像没有很大的效果的，
我意思就是说我就算怎样讲奉以诺的名字，
所以你明白这点吗？
所以大家
奉耶稣的名字就是你明白基督信义基督同意的，
所以奉耶稣的名字就是你明白基督的心意，
基督的意思，
基督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在职场里面，在其他任何一个生活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职场里面，在任何一个生活范围里面，
我们 无论是做什么，去说话，去行事，
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都要奉主耶稣，
就是我们要体会到主的旨意，主的心意。
所以我们就是说要体验到主的旨意，主的心意。
啊，假如我们不肯定是主的旨意的话，
假如我们不肯定是主的旨意的话，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了。
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按照我们的人的看法可能认为是对的，
因为有些事我们按照人的看法可能是以为是对的，
我们就跟着来做了，
我们就跟着来做了。
但是真言是不是有这个提醒吗？
但是真言是不是有这样的提醒？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结果是死亡的路，
结果是死亡的路。
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以为是很对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很对的，
这是公义的，
这个是公义的，
我们 要抓得很紧的，
我们要抓得很紧的。
我人可能会看错的，
人可能会看错。
我们继续重新回到基督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重新回到基督的话语里面。
同时我们也要求神的灵感动我们，带领我们。
同时我们要求神的灵感动我们，带领我
们。特别是我们有时面对有些事情呢，以为只有两条路的，
特别我们以为面对一些事情只有两条路的，
只有两条路的，
只有两条路的，
我们就选，所以我们就选其中一条路了。
所以我们就选其中一条路。
我发觉有时弟兄姐妹呢，有时很不同的意见的话，
有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就是，然后他又来找我，
然后他又来找我了，
牧师应该怎么做啊？
牧师应该怎么做啊？
其实我很难做的，
其实我很难做的，
因为我选任何一条路呢，就好像支持这个，反对哪个。
因为我选任何一条路呢，就好像说支持这个，反对那个。
当然呢，理论上我们对事不对人，不应该这样的。
当然我们要对事不对人，不应该这样。
但是事实上常常是有这种现象。
但是实际上常常都有，常常有这样的倾向。
感谢主。
感谢主。
有哥罗西书十七节的提醒。
有哥罗西书直接的提醒。
所以无论是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所以有人这样问我的话呢，
所以问我的话，
我就想我要首先祷告，
我就首先祷告，
因为我不，因为我是要奉主的名才可以讲，
因为我是要奉主的名才可以讲。
在祷告里面呢，
在祷告里面，
我发觉呢，
我就发觉了，
很多时候是不许这个弟兄或者另外弟兄他的看法，
很多时发现不是说这个弟兄或者另外一个弟兄的看法，
可能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的，
可能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法，
这样就是结果带来最好最好的这个现象，
结果就是带来最好最好的解决方法。
还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面对在工作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
所以我们面对工作学习的时候，
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里面，
当然是在教会里面，
当然在教会里面，
无论是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先用时间来祷告，
先用时间来祷告，
先思想有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去应用的，
先思想神的话语是怎么应用的，
一解到我们真的可以奉主耶稣的名的时候，
直至到我们真的可以奉主耶稣的名的时候，
我们才进一步的去做，去说话，去行事，
我们先至进一步去讲，去行事，去说话。
好，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是交托给主的，是他来做的，
我们知道教会的主是由他来做，
他是教会的头，
他是教会的头，
他也是掌管万有的，
他都掌管万有的。
OK， 好，当时其有些人就是要奉主耶稣的名呢，我们可以考虑的方式呢，
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要考虑的方式呢，
一个很多外国朋友呢，他用这个，他就说，哎，我面对什么事情呢，我就第一个就问我自己，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处理啊？
这个有一个外国朋友，他就说，当我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问 What would Jesus do？
或者 What would Jesus say？ 或者 What would Jesus say？ 耶稣会怎么讲啊？
或者是 What would Jesus say？ 就是说耶稣会怎么讲呢？
这个方法是很好的，
这个方法是很好的，
但是当我们思想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样处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
但是当我们思想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的时候，我们这个要小心，
我们一定要从福音书里面找到个案，
我们一定要从福音书里面找到答案，
你不要凭想象，
你不要凭想象，
耶稣是怎么样的，这个应该是对的，所以耶稣一定是这样讲，这样讲法吧，
你就想耶稣是怎样的，然后这个一定对的，应该耶稣会这样做。
我发觉从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
我发觉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
他很多处理事情的方式呢，完全不是按照按进程人的方式的，
他很多处理事情的方法是不是按照一般人会做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思想，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
还是回到圣经里面，
来到是回到圣经里面，
最好呢你就面对什么事情，
最好你面对什么事情，
你可以思想一下，角色有没有面对类似的事情，
主耶稣要面对类似的事情。
他有没有在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记载他曾经面对类似的事情？
在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记载他曾经面对类似的事情？
他当时怎么处理？
他当时怎么处理？
我们只会用这个来做一个参考。
我们只可以用这个来做参考。
最重要就是对最后来讲，我们心里面有平安。
最重要，最后来讲，我们心里面有平安。
知道我们先这样讲、这样分享呢，就是奉主耶稣的名的。
知道我们这样讲、这样做，就是奉主耶稣的名的。
这是不是表示我们不肯定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做呢？
是不是说我们不肯定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做呢？
哎，也可能不一定是到这么极端。
或者不一定去到这么极端、
我们也可以 有一个方式来分享。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来分享。
因为你可以，好像我自己做的方式呢，就是我非常强调就是怎么样，你问我几个意见。
好像说我做事的方式就是这样，你问我的意见。
你问我是哪个是对的。
你问我哪一个是对的。
我暂时来讲就不能完全的回答你。
我暂时来讲不能够完全的回答你。
也许我就根本就不能回答你。
或者我根本不能够回答你。
但是我现在呢可能有感到了，尤其是圣经的话语有可能会应用的。
或者我现在感到有一些圣经的话语有可能会被应用到的。
我会继续思想来祷告。
我会继续思想来祷告。
也许你们也用这些圣经话语来思想吧。
或者你们都用这些圣经的话语来到去思想。
对不起，假如有些弟兄姐妹曾经这样问我，牧师，你帮我决定了，我应该怎么做？
对不起，如果有弟兄姐妹曾经问过我这个样嘢点样做？
有很多比我熟的弟兄姐妹呢。
有多同我熟嘅弟兄姐妹。
他常常跟我，我不是开玩笑啦，还是比较开玩笑啦。
我可能系有阵时半开玩笑。
他们对我跟我开玩笑，还是半开玩笑？
那些弟兄姊妹对我开玩笑，
因为他们比较认识我的就会这样讲。
因为他们比较认识我的时候，
他会对于是其他弟兄姊妹讲，
他会对其他弟兄姊妹讲，
哎呀，你问韦牧师呢，他从来不问你做决定的。
他就说你问韦牧师呢，从来不会同你做决定。
你要找他做决定的哈，
你要找他做决定，
你还是找李牧师找其他牧师好了。
你或者找李牧师或者找其他牧师，
因为有可能李牧师也不能帮你做决定的，
因为可能李牧师都不能够同
你。对，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能够好好的等候，
在到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等候，
因为我们要肯定能够奉主耶稣的名，
因为我们要肯定能够奉主耶稣的名，
千万不要奉韦坤慈牧师的名，
千万不要奉韦坤慈牧师的名，
或是奉其他人的名，
或者奉其他人的名，
我们是要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是要奉主耶稣的名。
OK， 那刚刚讲的祷告，这个是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刚讲的祷告，这个肯定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你们恒切的祷告，
所以你们要恒切祷告。
祷告就是把这事情在神面前讲，
祷告就是将这事情在神面前讲，
不一定是祈求，
不一定是祈求，
把我们是面对的问题呢，前因后果带到神面前，
将我们面对的问题前因后果带到神的面前，
再去警醒感恩，
再次警醒感恩，
不单是为我们自己要面对的问题来祷告，
不单只为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来祷告，
也愿意为弟兄姐妹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来祷告，
也都愿意为弟兄姐妹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来祷告，
也可以邀请其他弟兄姐妹为我们要面对的事情来祷告，
也都邀请弟兄姐妹为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来祷告。
特别是呢，有些是有关我们传福音的，
特别是有些有关传福音的，
因为我们在生活每一个范围里面，
因为我们生活每一个范围里面，
做好管家，
做好管家，
其中最重要就是叫福音真理的好管家，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福音真理的好管家。
其实我们在生活每一个范围里面，
其实我们生活每一个范围里面，
无论是家庭也好，职场也好，教会也好，
无论是家庭也好，职场也好，教会也好，
也会影响我们怎么样能够分享福音真理的，
你都会影响我们怎样去分享福音的真理的。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
在这个每一个生活范围里面，也知道这个是我们一个做见证的好机会，
在这个每一个生活的范围里面，都我们要做好的见证，
所以真的需要彼此代祷，
是真的需要彼此代祷。
好像保罗讲要为我们祷告，
好像保罗讲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一个全道的门，能以讲明基督的奥秘，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同时呢，这里讲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同时这里就讲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这生活每一个点点滴滴，
在生活里面每一个点点滴滴，
我们也是看看神有什么机会又跟我们一起使用我们来工作。
我们看看神要用什么智慧跟我们一起跟人工作。
圣经讲这个爱惜光阴，这个光阴这个字呢，这不是普通的时间。
这个圣经讲爱惜光阴，这个光阴的字不是普通的时间。
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 kairos， 一个 chronos。
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两个字，一个 kairos， 一个 chronos。
chronos 就是好像我们所讲的时间啊，一分钟、一小时、二十四个小时、一天。
chronos 就是我们所讲平时所讲的时间，一分钟两一小时一日。
kairos 就好像一个机会，一个时候。
Kairos 就是说一个机会，一个时候。
所以神要我们爱惜的不许的一天的时间。
所以神要我们爱惜的每一天的时间。
我以前以为呢，就是我们爱惜光阴，所以就是每一分钟要尽量利用。
以前我就以为爱惜光阴就是每一分钟都要尽量利用。
有一个牧师曾经这样讲的。
有个牧师曾经这样讲。
他觉得这刮胡子的用两个，用两个这个刮胡子的。
他就讲有两个剃须的。
是因为可以省一半时间，
因为可以省一半时间。
我用的时候就更浪费时间，
我用的时候就更浪费时间。
刮上流以后呢，还要贴这个胶布，
因为当刮伤了的时候还要贴胶布。
后来我就发觉不是这样的，
后来我就发现不是这样，
因为假如是神为我们安排的时间，我们就着急。
假如是神为我们安排的时间，我们就抓紧。
这不是神为你安排的，你用多少时间里面也没有什么果效。
假如不是神为你安排的，你用多少时间里面你都没什么果效。
所以我现在服侍也有这个心态。
所以我现在服侍也有这样的心态。
在某些方面服侍好像不是很顺利的。
在某方面服侍好像不是很顺利的。
我就是不是要用更努力啊，更怎么怎么样啊。
我就想是不是要更努力啊，更怎
样。譬如来讲，有弟兄有姊妹，我需要劝勉他的。
譬如来讲，弟兄姊妹有几方面我需要劝勉他的。
他总是不听。
他总是不听。
我用尽办法劝来，他也不听。
我用尽办法来到劝勉他，
他不听我也讲了，他也不听。
他不听我讲。
我还是要讲了，他还是不听。
我也要讲，我还要讲，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做呢？
可能我要更加努力吧。
或者是我需要更加努力。
我打电话他不听我呢？
我打电话他不听我。
也可能我要去家访吧。
可能我要去家访啦。
后来我就发觉了。
后来我就发觉了。
可能不是神的 Kairos， 不是神安排的时间。
可能这个不是神的 Kairos， 即是说不是神要安排的时间。
所以好像用多的时间来祷告更好。
所以我需要多，好像说要多的时间来祷告。
因为在祷告里面，我就看到神的心意。
在祷告里面，我又看到神的心意。
我们就有神的灵的感动。
我们就有神的灵的感动。
有些时候我们所以我们就有感动的，我就找紧这个机会。
所以当我有感动的时候，我就找紧这个机会了。
没有感动的时候，我就还是在等候。
没感动的时候，我还是
有机会就多讲。
有机会就多讲。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分享福音。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分享福音，
不是讲福音，
不是讲福音。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分享福音，不是要我们讲福音。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分享福音，不是讲福音。
什么是讲福音呢？
什么是讲福音？
就把福音的内容呢，就讲出来了。
就是说将福音的内容讲出来。
但是分享福音呢，对方听到以后。
就是分享福音呢，就是说这个福音对方听了之后。
最理想来讲呢，他明白了才是分享福音。
最理想就是当他们明白了，那这个才叫分享福音。
我有一次有时候对一个人讲，在电话里面都跟他讲。
我有一次在电话里面跟一个人讲一些说话，
但是这个完全不是分享，完全没有沟通。
但是这个不是分享，因为完全没有沟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用中文来跟他讲。
因为我用中文来跟他讲。
我听电话哪个人打错了，他不懂中文的。
听电话那个人他就说打错了，
所以我又讲了又讲的话。
所以我要讲我要讲的话。
但是因为他不懂中文，所以是什么也没有拿到。
但是因为他不懂听中文，所以什么都没听到。
所以 你用中文向一个不懂中文的人传福音呢，这不是传福音。
所以你用中文来到向一个不懂中文的人传福音呢，这个就不是传福音。
这是讲福音。
这个就是讲福音。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个很明显的。
但是有时候他真正完全没有预备的，你跟他怎么讲呢？他听了等于没有听过一样。
但是当有些人他是没有预备的，你怎么跟他讲，他听了之后都好像没听过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好像不如把个珍珠宰来给这个猪来潜大，
所以就是说不可以我们不要将个珍珠摘了下来给猪来潜大
我们需要智慧，需要祷告，
我们需要有智慧，需要祷告。
但是呢，这里所讲的是，我们有机会的话，留意到神给我们的机会。
但是标就话我们有机会，就要留意到神给我们的机会。
因为神很多时候使用我们能够做很多美好的分享。
因为很多时候神会使用我们做很好的分享。
啊，把福音能够真的传扬的。
将福音能够真的传扬的。
过去两三年里面。
过去两三年。
有弟兄姐妹。
有弟兄姐妹。
跟我讲见证。
就同我讲见证啊。
就是在飞机上，在飞机场里面碰到的是陌生的朋友。
在飞机场里面碰到一啲陌生嘅朋友。
大家是中国人，去打个招呼。
但是只是打一个招呼。
然后呢，有机会在飞机上里面能够聊天。
能够有飞机上面有机会聊天。
之后呢，他们很快几个月之内呢，有一个是几个礼拜之内就决志认识耶稣。
好快有一个在几个礼拜之后就决志信耶稣了。
所以神有安排很多的机会的。
所以神会安排很多很多的机会的。
我们就要爱惜。看到爱惜这些机会，
我们就要看到爱惜这些机会，
凭信心能够为主作见证，
凭信心来到为主作见证。
最后一个原则就是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最后一个原则就是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所以耶稣就是柔和谦卑的。
所以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的。
传统来讲呢，就是我们又很凶的才是有正义感。
传统来讲，我们要很恶的才有正义感。
神就告诉我，
神就告诉我，
在雅各书里面讲，
雅各书里面讲，
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
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
所以主耶稣就是柔和谦卑，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式。
所以主耶稣就柔和谦卑，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式。
但是我们很有智慧的分享神的话语，
但是我们很有智慧的来到分享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讲的是，觉得是好像用言调和。
所以这里就讲好像用言调和，
就是按照个人的口味，
就是按照个人的口味，
用一个最合适的表达方式，
用一个最合适的表达方式。
真理还是要讲，真理还是要讲，但是讲的方式呢，我们就需要有智慧了。
但是讲的方式呢，我们需要有智慧的，
只要就只有对方能够听到了，能够比较，能够真的他愿意思想，愿意接受。
只要对方能够真的听到，他愿意思想，愿意接受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举一个例子
啊。我们分享福音一定有讲到罪。
我们分享福音一定要讲到罪。
通常呢，有些人就是讲啦，你知道你是罪人啦，你肯定有犯罪了。
你通常好多人讲就话，你知道你是罪人啦，你肯定有犯罪啦。
有些人啦，不是好多人啦。
有些人。
是听的人听见就非常不舒服了。
咁听人就听见好唔舒服啦。
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的。
但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
的。我通常分享福音的时候。
我通常分享福音的时候。
我就是讲我们是罪人。
我就通常讲，我们是罪人。
我知道咧，我没有犯很大的罪。
我知道我冇犯好大嘅罪。
但是我有很少做啲事情咧，也许伤害了人。
但系好多有好少嘅事情，我知道我自己系伤害咗人。
然后我就想啦，我对你不是很认识。
然后我就讲，我对你唔好认识。
我相信你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相信你非常非常好。
你从来没有伤害过人的。
你从来冇伤害过
人。你从来没有犯过罪的。
你从来冇犯过罪。
很可能你不是一个罪人。
好可能你唔系一个罪人。
我通常还没有讲完呢。
我通常未讲完呢。
对方就是不，我也不是这么好的。
对方就话唔系，我都亦都唔系咁好嘅。
你明白我讲什么？同样的表达的吗？
是同样嘅表达。
你不需要一开始得罪他的，已经挂着耳朵不听了。
你不需要一开始就得罪他，他就塞埋耳仔不听了。
所以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所以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好像用言调和。
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回答个人。
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去回答个人。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个和气这个字呢？
这个和气这个字呢？
Charis 也是翻译做恩典的。
这个 Charis 是翻做恩典。
主耶稣讲话是怎么样？
主耶稣讲的话是
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
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
他讲的是非常有权柄。
他讲得非常有权柄。
其实有时也很厉害的。
其实有
以内容来讲也很厉害的。
内容来讲很厉害。
但是甚至整个众人都称赞他。
众人都称赞他。
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分享的时候都用着恩言。
我们分享的时候都要用恩言。
恩典。
恩典。
好了，现在我们就进到这个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
现在我们进入我们要讲的题目。
不过呢，大家可以放心。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讲到了，我不很详细来的能够讲这个在婚姻家庭中怎么样做好家。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我不可以很详细地讲在婚姻家庭中怎样做好家。
刚刚已经讲的有七方面很重要的原则。
刚刚已经讲了有七方面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我就稍微提一下这些原则怎么会应用。
所以我稍微提一下这些原则怎样运用。
在婚姻家庭里面有包括丈夫对妻子。
在家庭婚姻里面有包括丈夫对妻子。
我是怎么样做丈夫。
或者怎样做丈夫。
怎么做妻子。
怎样做妻子。
怎么做父母。
怎样做父母。
怎么做儿女。
怎样做儿女。
在这个不同范围里面。
在这不同的范围。
我们怎么样做生命的管家。
我们怎样做生命的管家呢。
经文里面刚刚读经也读过了。
经文里面我们刚刚读经都读过。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呢，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又凡是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是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当然，这里所讲的跟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儿女呢，就是还是年纪比较小的儿女。
当然，这个儿女就是指年纪比较小的儿女。
长大了之后呢，有点点不一样。
长大了之后呢，有一点不一样啦。
然后你们做夫妻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机器。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在每一方面只有一句话来讲。
在每一方面只有一句话来讲。
所以这个重要呢，就是又提醒我们在这个不同的范围里面，以使用刚刚说他所讲的不同的原则。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在不同的范围里面，要刚刚所讲的不同的原则。
首先在婚姻的家庭里面。
首先婚姻家庭里面。
我们也有各有的智慧。来应用基督的道理，
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来到应用基督的道理。
所以我就是讲了，
所以我就讲了，
就是要按照神的话语的启示能够带领我们，
要按照神的话语的启示来带领我们。
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
我们就小心研究这句话语，
我们要小心研究这句话。
譬如来讲呢，这里讲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个就是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里没有讲你要顺服其他人的丈夫。
这个没讲要顺服别人的丈夫。
这不是女人要顺服男人。
这个不是说女人要顺服男人。
这个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个是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是因为神把做头的责任交给丈夫。
就是说因为神将做头的责任交给丈夫。
做妻子的就是要支持。
做妻子的需要支持。
鼓励尊重。
鼓励尊重。
丈夫在神面前有这个责任。
丈夫在神面前有这个责任。
好，做丈夫的。这里是叫爱你的妻子，
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哥罗西书就是不要苦待他们，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
哥罗西书讲不要苦待他们，这个是最低的要求。
其实我相信原文的意思不单是不要苦待他们。
其实我相信原文的意思不单只是说不要苦待他们。
应该就是要不要给自己带来痛苦。
这个应该就是不要给自己带来痛苦。
最简单来讲呢，
最简单来讲，
假如说我看见有事做妻子的，
假如我睇见有啲做妻子嘅，
他感到痛苦了，
佢感到痛苦了，
丈夫就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做了，
丈夫就唔要按住神嘅话语，
就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做，
丈夫就冇按住神嘅话语嚟做啦。
所以我看，假如我看见啊 ，Maggie， 她不开心的，好像被有被虐待的感觉了。
假如睇见 Maggie， 唔知边个唔开心，有被虐待嘅感觉。
假如那个 Maggie 是我的 Maggie 咧，就是我的问题。
假如那个 Maggie 是我的 Maggie 呢，就是我的问题。
假如是那个 Maggie 是 David 的 Maggie 呢，就是 David 的问题。
假如那个 Maggie 是 David 的 Maggie 呢， David 就有问题。
因为我们有责任呢，就是要明白妻子怎么样才觉得是苦的。
因为我们要明白妻子怎样才会觉得苦。
我们需要保养故事。
我们需要保养故事。
就是叫的感觉很温暖很饱足的。
就是说在感到很温暖很饱足的。
当然呢，我承认我在这方面也挺失败的。
当然啦，我呢度讲，我喺呢方面都好失败。
但系我愿意继续学习。
但系我愿意继续学习。
我们做丈夫的也是有开，有时对你们可能也是做老公的，现在要开始学习。
可能你做老公嘅有啲系需要现在开始学习啦。
因为很多老公根本都没有留意到妻子的，是不是面对有什么痛苦的？
因为好多老公嘅就都冇面对到妻子有啲咩痛苦。
原来你感到这么难过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原来你感觉到咁难过嘅，点解你唔话俾我听咧？
这不是圣经所讲的。
呢个唔系圣经所讲。
圣经所讲的就你不要苦待他的意思，就你要明白，你要留意到他什么对他是痛苦的。
圣经就话你要明白留意到乜嘢对佢系痛苦嘅。
啊，然后就按照合适的方式来跟他能够相处。
然后就按住合适嘅方式嚟去同佢相处。
O K 啦，做儿女的吓，长要凡事要听从父母。
作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
但这个是我们比较年纪小的时候是这样做。
这个我们这个儿女比较年纪小的时候我们才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慢慢长大了一生呢我们也是孝敬父母
但是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一生都要孝敬父母
什么是孝敬父母呢
什么是孝敬父母
不要混乱啊孝敬跟听从完全不一样的
不要混乱孝敬和听从是完全不一样的
听从就是他讲的我们就做就是听从
听从就是说我们他们说我们就做
但是尊重就是要看重他
尊重就是要看重他
不要轻看他
不要轻看他
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年纪大了
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年纪大
就算年纪不是很大了
就算年纪不是很大
我们也不是很尊重他也不是很看重他的
我们都不是很尊重他也都不是很
哎呀我不能跟他我不能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他的因为他受不了啊
有时候我们就说不能够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因为他们受不住
哇你爸你妈是不是真的这样容易受不了
你爸爸你妈妈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受不住呢、
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是什么没有电
没有电
OK 所以我们就需要真的好好的学习
所以我需要真的好好的学习
真的是理解
真的去了解
除非我们肯定的你不要这么简单就是、啊、他受不了的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他的
这个就我们不可以说、哎、他受不住了我们不能够将真相告诉他
其实你父母的有可能的、啊、他的人生能力比我们超乎我们所想的
其实有很多时候你的父母的人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尊重他有事情能够多多的看他有什么意见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也都有时看看他有什么意见给我们
能够欣赏他对我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安慰
能够欣赏他在我们 身上带来的安慰
你要做父亲的做父母的
做父亲的做父母的
我们要养育孩子
我们要养育孩子
但是神的话语怎么讲呢
或者神的话语怎么讲呢
在马来基书里面有一句很特别的话
在马来基书里面有一句说话
也可以应用的
可以应用
就是啊神要就是神要我们结婚
就是神要我们结婚
啊就是要愿意人得到前情的后裔
就是要人得到虔诚的后裔
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是人类就是圣人偏多圣人众多偏门全地
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圣人众多偏门全地
其实神的意思呢就不是自己就全世界有很多人的
其实不是讲自己人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人的
不是讲这个意思的
不是讲这个意思
因为神要就是一个爱他的敬虔他的人
而是神要去一个爱他的敬虔他的人
所以今天人是很多了
今天的人很多、
啊、可能属于部门全地了
可能今天的人很多已经部门全地了
但是有多少是虔诚的人呢
但有多少是虔诚的人
所以我们信主的还是需要努力
所以我们信主的都需要努力
能够好好的靠着神的恩典从小就能够栽培一些虔诚的后裔也敬畏神的后裔
能够从小就栽培一些敬畏神的后裔
OK 后面里面有很多技术不同的应用了
后面有很多不同的应用了
所以我们要不单是个人能够使用神的话语
我们不单止个人能够使用神的话语
也需要彼此教导
也都需要彼此教导
所以我们就需要好像有些教会举办的活动也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有时有些教会举办的活动是挺有意思的
还是姊妹聚会里面我们会在哪里但是彼此分享
在姊妹里面姊妹聚会里面我们在那里可以彼此分享
其实查经班很多时候也可以同样的应用的
其实很多时查经班也都同样的应用的
当然是其他的方式了
当然有其他的方式了
好像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在互联网上 交流
很多时现在在互联网上交流
不过这也很小心
不过这个要很小心
因为互联网放上去的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
因为互联网上面放的资料不一定完全正确
还需要把这些带回神的话语里面
你都要将这些带回神的话语里面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这个也是表示我们在家庭里面做决定不是按照我们喜欢不喜欢
这个也都表示我们家庭里面做决定不是按照自己喜不喜欢
特别是做丈夫的我们有这个责任
特别是做丈夫我们有一个责任
用神的道把妻子能够洁净
用神的道将妻子能够洁净
就是、我在家庭里面就是这里讲丈夫有不行的 妻子或者妻子也不信的，也不信的丈夫。
呢度就讲妻子有不信的丈夫或丈，丈夫有不信嘅妻子。
其实手术前他们结婚之前，大家也还没有相信的。
就系话佢哋结婚之前，大家仲未相信嘅。
后来有其中一个相信啦。
后来有其中一个相信。
那假如这个还没有相信的，他愿意尊重这个已经相信的配偶。
假如佢这个未相信嘅，佢愿意尊重相信嘅配偶。
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好好的在一起。
所以佢哋仍然系可以好好嘅一齐嘅。
怎样？那个新有主的配偶，
这个信了主的配偶，
因为他懂得神的话语嘛，
因为他懂得神的话语，
所以他就可以把神的话语应用在这个婚姻这个家庭里面，
他就可以将神的话语应用在这个婚姻这个家庭里面，
同时能够把神的恩典能够带进这个家庭里面，
同时他能够将神的恩典带进这个家庭里面，
也只有这个家庭真的能够多能够享受神的恩典，
也都有这个家庭能够多享受神的恩典。
好，我们是恒切祷告。
我哋需要恒切祷告。
好，我相信有很多丈夫也是为妻子祷告。
我知道好多丈夫都会有为妻子祷告。
更多的妻子也为丈夫祷告。
更多嘅妻子都会为丈夫祷告。
也有人提议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为你将来的配偶来祷告。
有人提议仲未结婚嘅，你为你将来嘅配偶祷告。
啊，做父母的当然是要为孩子祷告。
做父母嘅要当为孩子祷告。
做儿女的也是要为父母祷告。
做儿女嘅都需要为父母祷告。
啊，弟兄姐妹讲，就是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就已经要为孩子祷告。
有啲弟兄姊妹讲，仲未出生之前已经要为孩子祷告啦。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呢个相当重要嘅。
不过不要忘记咧，祷告跟祈求不一样。
不要忘记呢个祷告同祈求系唔一样。
啊，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
所以我哋按照神嘅心意嚟祷告。
然后呢，我们也有机会把神的话语带到家庭里面。
然后我们有机会将神的话语带到家庭里面。
这个是有关所以怎么样向家人传福音的，是一个很专门的话题。
这个是有关到如何向家人传福音，这个是专门的话题。
可能呢，就是按照刚刚我所讲的要爱惜光阴。
可能就根据我刚刚讲的要爱惜光阴。
平常就是我们对父母传福音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彰显主的恩典。
平时我哋同父母传福音，就要将我哋生命入边点样彰显神嘅恩典。
啊，我们要讲的话咧，不要记得是要，好似用盐调和一样。
我哋讲嘅话要记得系要好似用盐调和。
要合适才讲。
要合适先讲。
要合宜的才讲。
要合宜嘅先讲。
啊，同时要有感动的才讲。
同时要有感动嘅先好讲。
向家人传福音也包括对儿女。
向家人传福音亦都包括对儿女。啊，
中国人有些人都是觉得，哎呀，儿女什么也不懂的。
中文就觉得呢啲儿女咩都唔识噶。
其实不是的。
其实唔系噶。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在母腹中已经圣灵充满了。
我哋知道施洗约翰喺母腹中已经圣灵充满啦。
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神重用的仆人。
喺教会历史入边有好多神重用嘅仆人。
很年轻就信主啦。
好年轻嘅就信主啦。
譬如来自一个叫 Jim Elliot。
譬如嚟讲呢个 Jim Elliot，
即系三岁就信耶稣啦。
佢三岁就信耶稣啦。
六岁就感到神的呼召。
六岁就感到神嘅呼召。
十几岁咧就已经去这个南美洲、中美洲嚟传福音。
十几岁就已经去南美洲同中美洲嚟传福音啦。
二十来岁咧，他已经为主殉道，为主被那些当地的土人所杀掉了。
二十几岁时候已经为主殉道啦，被当地嘅土人嚟到去杀死。
后来咧，因为他的妻子还是在那边技术能够做宣教。
后来他的妻子都继续在当地做宣教。
结果哪个地方呢？成为有很多很多人信耶稣。
结果那个地方呢，就成为很多人信耶稣了。
所以呢，为你的孩子祷告。
所以为你的孩子祷告。
不是为他考试考得比较好一点的啊。
不是为他考试考得好一点啊。
将来要做律师啊，做医生啊。
将来做律师啊，医生。
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求神好好的使用他们，
求主好好的使用，
希望他们的生命做见证，
使他们的生命做见证。
其实你知道，小孩子的也能够神来说使用来传福音的。
其实你知道，小路仔神都亦都会使用他们。
神也可以使用小孩子能够彼此教导的。
神亦都可以使用小孩子来彼此教导的。
在喵精电视有些姊妹啦，
有些姊妹呢，
他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呢，他在饭店里面工作的。
就是他在饭厅
里
面工作。
啊，所以一个礼拜有六天工作，只有礼拜天才放假。
一个礼拜有六天工作，星期天才放假。
所以呢，就礼拜天呢，就是很多时候不来教会的。
好多时，所以礼拜日他都不来教会。
只要是有朋友啊，或是哪天闷呢，就来伦敦能够吃中饭。
假如有些朋友或者他有些闷啊，就来伦敦吃一餐饭。
是广东话的 饮茶，
就是广东话的饮茶、
啊、所以呢，所以一个月顶多有两次、啊、有两次顶多是三次会来教会的，
所以一个月顶多是两次或者三次来教会的。
后来我发觉我姊妹呢，没有这样做，我差不多每个礼拜要看到他。
后来发现一个姊妹没这样做，几乎每个礼拜都看到。
我就跟他讲，哎呀，现在很感谢主了，每个礼拜也看到你。
我就跟他讲话，现在好感谢主了，每个礼拜都看到你。
他就哎，没有办法了。
他就说，哎呀，没办法了。
我的儿子，我女儿。
我的儿子和女儿。
他就告诉我。
他就告诉我听。
绝学老师讲，星期天呢又来教会的。
主日学的老师告诉我听，星期日要来教会的。
因为那是主日。
因为那些主日，
所以那天一定要 以耶稣为主的，
所以那日一定要以耶稣为主、
啊、先做好耶稣的事情才做其他，
先做好耶稣的事先做其他。
所以我要去伦敦吃饭，他们就 不能跟我去了。
所以 我要去伦敦吃饭，他们就不能跟我去了。
所以现在不时不去，
所以现在不是不去，
来了教会之后
就来了教会之后，
然后才去伦敦，
然后先去伦敦。
很感谢主哈，
好感谢主。
真的在后的反过来在前，
真的在后的反过来在前。
小的能够带领大的，
小的能够带领大的。
所以哈，孩子非常非常需要，非常重要。
孩子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也是爱惜光阴，刚刚已经讲过了。
我们要爱惜光阴，刚才已经讲过。
全福音，我是分享真理的时候，看看是有没有一个机会为你创造的。
全福音或者是分享真理的时候，要看神有没有机会给个机会来。
对孩子也是一样。
对孩子也是。
有些时候你跟孩子讲呢，他还是不明白的。
有些时候你跟孩子讲，他都不明白的。
但是他问你问题的时候，你问他解答的时候，就可以把他真理对他讲了。
他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将真理跟他讲了。
当时我们是有智慧的，能够跟他讲。
当然我们需要有智慧的，你跟他讲。
言语又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
言语又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
好了，大概就是这样了。
好了，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做终身的管家。
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终身的管家。
我们就是做生命的管家。
我们就是做生命的管家。
啊、我们是做基督生命的管家。
我们就做基督生命的管家。
啊、在基督的，我们是基督的工人，在他家里面做管家。
我们是基督的工人，在他家里面做管家。
好，今天有些很有七方面的不同的原则。
圣经里面有七方面不同的原则。
我们就好好的使用。
我们要好好的使用。
一次哈、啊，我们特别是在婚姻家庭里面。
特别在婚姻家庭里面。
同时在生活其他范围里面。
同时在生活其他范围里面。
也是真的能够忠心来服侍神。
亦都真的能够忠心服侍神。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啊、我们常常高举基督。
我们常常高举基督。
看见基督怎么样在婚姻里面作主作王，
看见基督在婚姻里面怎样作主作王。
所以最重要的最后就是回到我们跟主的关系。
所以最后最重要就是回到我们跟主的关系。
OK， 我们就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
啊、愿主的爱，我们明白主的爱不会离开我们的，
我们愿意主的爱不会离开我们的。